惠胡语胡心语案，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大纪元2023年3月9日讯，政府隐瞒真相，漠视人民生命，以及人民知道真相后政府信誉的全面崩溃，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的这三大社会学特征，如今在胡心语失踪案中正完美再现。随着案件发酵，以及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被不断曝光，胡心语被害事件正在像类似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那样，成为加速共产党政权解体的一个史诗级案例。1986年4月26日，当时还属于苏联的乌克兰境内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位于乌克兰普里比亚特市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由于设计问题和操作失误，发生了核子反应炉爆炸事故，导致大量放射性气体泄漏，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境内均受到严重核污染。这次核泄漏所释放出的辐射总剂量是二战时广岛原子弹爆炸辐射剂量的400多倍，导致乌克兰的一大片土地至少在300年内不适于人类居住，超过336000名居民被迫撤离。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众说纷纭。2005年，联合国、世卫组织等机构合作完成一份报告，认为在这场事故中死亡了4000多人。而当年在苏联政府内担任顾问的亚布罗可夫认为，世卫组织没有讲出切尔诺贝利的真相。亚布罗可夫在他写的一本书中说，25年期间有100万甚至更多人的死亡与切尔诺贝利事故有关，而且这还没有结束。而造成如此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政府在面对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之际，选择了对人民隐瞒真相，让大量民众在毫不知情下暴露在超过正常剂量数百倍的核辐射环境下，食用被核辐射污染过的食品和水源，呼吸有放射性尘埃的空气。在欧洲国家已经监测到放射性污染，报道出苏联发生核泄漏的真相时，苏联政府当时的做法与当今中共政权如出一辙，要求民众警惕外国势力对苏联的抹黑。苏共控制的媒体和舆论充斥着对所谓间谍和破坏分子的防范，而对于如何防止核辐射的基本知识却避而不谈。当后来苏联民众得知真的发生了核泄漏，也得知这场灾难有多严重后，苏联政府的信誉全面崩塌。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联当局对人民生命的极度漠视所导致的这股离心力，在随后几年成为苏共垮台的加速器。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曾经说，切尔诺贝尔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隐瞒真相、对人民生命的极度漠视，以及人民知道真相后政府信誉的全面崩溃，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的这三大社会学特征，如今在中国江西少年胡心语失踪案中正完美再现。随着胡心语案的继续发酵，以及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被不断曝光，胡心语被害事件正在像类似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那样，成为加速共产党政权解体的一个史诗级案例。当苏联民众得知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真相后，苏联政府的信誉全面崩塌。图为2005年4月26日一名乌克兰妇女在切尔诺贝利事故遇难者纪念馆的墓碑前哭泣。
Sergei Sobinski AFP
胡心语案的谜团和真相。2022年10月14日，江西省上饶市燕山县致远中学15岁的高一学生胡心语在校内离奇失踪，引发民间高度关注。由于中国大陆近年来盗卖器官的猖獗，胡心语失踪的内幕从一开始就被民间指向活摘器官的罪恶。胡心语失踪的当晚，致远中学监控录像的监控日志就缺少了最为关键的部分，以至于胡心语在学校是如何失踪的，从监控录像里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在经过几轮大规模搜山毫无结果之后，2023年1月28日，在胡心语失踪106天之际，当局突然宣告在致远中学后山200米远的一个小树林找到一具悬挂在树干上的尸体，旁边墙壁的阶梯上还放着一支录音笔。 根据当局随后公布的资讯，这片小树林位于中储粮公司粮仓的大院内，四周被5米高的高墙围着，墙内侧呈阶梯状，每一个阶梯高度不等，最上面的一段墙体高 1.4 米，然后是一个宽30厘米的阶梯。这具高度腐烂的尸体是用鞋带挂在高墙内侧长出来的一段直径11厘米的树干上，树干悬挂尸体的位置距离地面 4.5 米，树干距离围墙顶端垂直距离 0.61 米。而在尸体被发现的仅仅一天之后，1月29日，当地警方就发布了 DNA 检测结果，宣布尸体就是胡新宇。2月2日，在小树林腐尸被发现的五天后，江西官方就匆匆召开记者会，对胡新宇案做出了官方结论，认定胡新宇因厌世而自杀，有录音笔的遗言为证，最后一段录音录于当天晚上11:08，死亡时间是失踪当天最后一餐的至少四个小时后，尸体发现地是原始的第一现场。这场地方当局举办的官方记者会被中共中央电视台史无前例的高调现场直播，这也是中央电视台首次直播地方新闻发布会，意味着中共最高层为胡新宇案件的定性在做背书，也意味着中共政府已将全部信誉压注在了胡新宇案上。但是在中共当局抛出定案结论之后，胡新宇案件的谜团反而越发多起来，民间和海外的质疑声像海啸一般爆发。胡新宇失踪的内幕从一开始就被民间指向活摘器官的罪恶。大纪元制图。首先是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和时间，此前早已经被人预言出来。早在去年11月20日，就有网友准确预测了胡新宇案的进展，该网友说，不用找了，胡新宇就在学校后山上，上吊死的，尸体现在还挂在树上呢。估计明年二月份就会找到了。也有网友去年11月19日就预测到胡新宇案今年1月28日、29日、30日会出结果，结果是上吊，地点是仓库的小树林，含有录音笔。后来事情的发展都印证了这些网友的预测。关于胡新宇的尸体，没有独立第三方证明那就是胡新宇的尸体，为何出现在1月底？中国的网友们早已揭开了谜底，因为1月30日是致远中学开学的日子，必须在这个日子之前把尸体挂出来，才能避免人多口杂，避免被旁观群众拍照后暴露出更多破绽。其次，胡新宇的尸体是悬挂在粮仓高墙内侧长出的树干上，距离地面 4.5 米。要在这里完成上吊，难度非常高，首先必须爬上外墙。这处外墙下面有渣土堆，官方说外墙最低处大约 1.5 米，民间说大约2米，翻进来，然后再顺着内墙壁爬下 1.4 米，落脚在30厘米宽的第一个阶梯上。根据警方公布的资讯，胡新宇自杀时间是当天晚上11点以后，当时已经漆黑一片。就算胡新宇从2米或 1.5 米高的外墙爬上来，在黑暗中，在长满青苔的墙壁上，眼睛近视而且不戴眼镜，现场没有找到胡新宇的眼镜的他是如何知道下面 1.4 米处就有一层30厘米宽的阶梯，刚好可以落脚。如果胡新宇想通过上吊自杀，学校外面的树林那么多，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合适的树枝，为何要翻越高墙，找这么一个高难度和高隐蔽度的位置，墙内侧的小树林以及围墙刚好可以把尸体遮盖住。难道就是为了自杀后不被人发现？如果不想被人发现，录音笔的遗言是为谁留的？第三，挂着尸体的这个小树林距离粮仓的一个菜地只有30米远，这片菜地经常有人打理，而且尸体几天后就会发出难闻的尸臭，味道会传得很远，打理菜地的人为什么没有闻到？而且粮仓内有四只狗，狗的鼻子最灵敏，为什么100多天内这些狗都没有发现尸体呢？此外，这家粮库是高墙大院，装满了监控摄像头，平时也有保安巡逻，在一个戒备森严的粮仓里的小树林里挂了一具尸体，挂了3个多月而不被人发现， 这种可能性有多少？第四，尸体到底是不是胡新宇的？ DNA 检查是哪家机构做的？采样了高度腐烂的尸体上的哪处组织？和谁的 DNA 进行了比对？胡新宇以前的体检资料不会有 DNA 资讯，如果要通过 DNA 检测来证实一具尸体是胡新宇，就必须和胡新宇的家人身上提取 DNA 进行比对。这些细节新闻发布会一概不提，也不许记者发问。第五，根据胡新宇在学校监控上最后出现的影像，胡新宇失踪时穿的鞋是没有鞋带的，而这具尸体上掉的鞋带是从哪里来的？第六，尸体上胡新宇的外衣为何是前后反穿的？人死后身体僵硬，由于胳膊不能弯曲，外人给他穿衣服正穿是穿不进去的，只能反穿。那胡新宇的外套是别人给他反穿上去的吗？另外，胡新宇失踪时贴身穿了一件白色 T 恤，而尸体上没有这件 T 恤，这件白色 T 恤衫去哪了？是不是 T 恤上有血迹而不能让它出现？第七，新闻发布会官方最关键的是一句话，就是尸体是完整的，虽然高度腐烂，但是内脏器官没有丢失。这正是江西官方以及中央电视台直播这场新闻发布会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让警方说出这个所谓的调查结论，以掩盖有关胡新宇被活摘器官的各类传闻。但是既然这么重要的资讯，就应该让独立第三方查看尸体，至少也应该让胡新宇的亲人去查看尸体，亲眼看看腐败的内脏是如何被鉴定为完整。此外，还应该通过 DNA 技术鉴定这些内脏就是属于胡新宇，而不是别人或者动物的内脏。但是胡新宇的家属都被警方控制起来，估计在未来很长时间，胡新宇的家属都会处于被严密监控状态。江西警方召开的这场发布会，不但没有打消人们对胡新宇案的疑问，警方处理案情的方式以及对关键问题的掩盖，反而让人们更加的相信胡新宇一定是被活摘器官了。胡新宇案背后的器官特供基地和活摘基地，在胡新宇失踪之后，网上很快就传出各种消息，说一名高官需要换器官，而胡新宇的血型正好相配，于是胡新宇被特招进了致远中学。2月1日，推特上传出中国知名娱乐界评论人宋祖德的视频，宋祖德在视频中透露，现在我了解的一些线索就是说，小胡的零件在10月14号当天晚上，他们就开车，开了一辆很好的车，直接送到了上海，直接送到了医院，直接送到了手术台上，而且买零件的人出的价格非常高，几个亿呢。还有网友还扒出消息说，致远中学失踪的学生并非只有胡新宇，从2008到2012年，平均每年都会失踪一人，2013年的时候失踪三人，2014年到2019年之间每年失踪一人，2021年失踪一人，2022年失踪二人，合计共有17人失踪。而以前的失踪案，学校都是给家长赔偿一笔钱就不了了之了，这次学校给胡新宇家属提出200万元的赔偿，但是胡新宇家属坚持要立案调查，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要求真相，这才使胡新宇案成为全网关注的焦点。那么致远中学难道是一个中共高官的活体器官特供基地吗？学校给胡新宇家属提出200万元的赔偿，但是胡新宇家属坚持要立案调查，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要求真相，这才使胡新宇案成为全网关注的焦点。网络图片。曾因关注铁链女事件而遭中共迫害的前媒体人赵兰剑，于2月4日在推特转发一则爆料，称胡新宇就是在燕山粮仓被杀被活摘器官，并揭示在这个多年前已被注销的粮仓中，已经有很多人被杀和活摘器官，这里是当地官方参股的一个活摘基地。据这位知情人说，看到胡新宇案件的官方新闻发布戏演得太不靠谱，气不过，所以出来举报。爆料称， 这家粮仓的正式注册名称是中央储备粮恒丰直属库有限公司燕山分公司，具体地址在燕山河口鹅湖大道217号。实际上，早在2017年9月20日，这家公司就正式注销了，而且粮仓全体工作人员40多个买断了工龄，被清退，提前退休。爆料人称，尽管作为国家粮仓的公司被注销，但不知为何，场地、厂房和汽车等资产一直没有办理拍卖或转让，也有几个工作人员没有被清退，又招来几个人，至今有15、16个人在这里上班，这些人每天开车出去。爆料还称，从2017年开始至今，燕山粮仓工作的这些人替网贷的老板扣押和绑架欠债人，逼迫欠债人出售人体器官偿还贷款。曾经被扣押在这里的欠债人有很多，有还了欠款放走的，也有被杀死的。爆料人说，在粮仓里杀人很方便，因为这里有围墙，有车，有人，有场地，有树林，完全与外界隔绝。后来，胡新宇所读的致远中学的校长夫妇也出资参股到粮仓这些人中来，但是因为当局打击网贷，粮仓的这些人就不再做讨债的买卖。致远中学的校长联合附近的学校，还有一些公司加盟，开始活摘器官出卖。爆料人称，燕山和上饶都有当官的放贷入股，当然还有公安局的当官的也参与其中。总之，燕山粮仓这几年从事的全是绑架、关押和活摘器官生意。爆料人还揭示，失踪那晚，胡新宇是被班主任叫出来，交给粮仓的这些人，这些人开车把胡新宇拉到粮仓，当晚胡新宇就被活摘了器官。摘完器官以后，尸体一直保存在燕山粮仓的大冰柜里。为什么保留呢？爆料人解释，之前别的被活摘的人尸体当时就被处理了，要么烧掉，要么埋掉，那里面有山有树，随便找个地方挖个坑就处理了。但是因为胡新宇的血型比较特殊，器官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卖，正在和买主谈个好价钱，所以胡新宇的尸体还没被处理掉。后来因为网络上闹得太厉害，县里的官员就让先保留着尸体，等找个机会再处理掉。完美受害者效应切尔诺贝利式崩溃即将重演。胡新宇案引发的全网关注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这既是中国人民志开启的表现，也是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突破民众生存底线的必然结果。网上流传的一位母亲就胡新宇案教育两个子女的一则视频，可以代表普通中国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这位母亲在晚餐桌上对着两个孩子说，胡新宇在去年10月在寄宿学校忽然就失踪了，学校最关键的监控给删除了，后来有5000人在学校后山搜索也没有找到，然后过了年以后，就今天上午至1月28日爆出来的消息，居然在后山，就是他们已经搜索过很多次的一个地方，搜索到他自缢了，这个事情很诡异。这位母亲说，其实妈妈一直想给你们说这件事情，但是我又不知道从这种事里能告诉你们什么样的道理。没有道理，或者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吸取，我感觉胡新宇其实他们都是很完美的受害者，就是你不做什么，你都很可能遭遇这个事。正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所以普通人才更要去关注，你想他没有做什么错，他就受到这样的伤害，受到这样的待遇，被人剥夺了生命，那就是说，这件事如果我们不追究清楚，它很可能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这才是我讲给你们听的原因。母亲还告诫孩子们，大家需要做些什么去推动这个社会少一些这种事。坏人之所以敢干坏事，是因为人们不敢勇敢地站出来指责坏人，很多时候坏人敢于犯罪，是因为对惩罚没有敬畏，所以坏人才敢肆无忌惮。这位母亲说，妈妈为什么给你们说这个，就是希望你们将来能有一种志向，或者说有一种理想，去推动哪怕是一丁点的这个社会的改变。 这位母亲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每个中国人都面临成为活摘器官完美受害者的生存威胁，而中国人需要行动起来抵制这种犯罪。胡鑫宇案不是个案，只是中国每年上百万失踪人口中的其中一例，这百万人口中包含大量的青少年。而青少年这个群体，特别是男性青少年的失踪案更容易引发人们对活摘器官的担忧，因为男性青少年不会流入拐卖妇女的农村终端市场，而是更大机会的会成为活摘器官终端产业链的人矿。2006年3月，大纪元网站率先揭开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惊天黑幕，报道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罪行。根据大纪元的报道，在1999年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突然数十倍的增长，法轮功学员成为这些器官移植手术的首批受害者。2019年，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一条广告无意中泄露的消息惊爆网路。这条消息说，2005年中共启动了980亿首长健康工程，延寿目标是150岁。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共领导人延寿的基本途径就是不停地更换器官。当法轮功学员成为中共980亿工程的受害者时，大多数中国人一度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不修炼法轮功，与他们无关。本文无意批评中国人的这种麻木，只是说明当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被纵容了十几年后，这条由中央、地方、基层官员、警方以及医院、学校、类似粮仓这类的隐秘单位等多部门联合构建的现代化杀人流水线，正在将他们的黑手从关押政治犯、良心犯的监狱、劳教所和军事基地伸向人矿资源更为富集的中学校园，这必然引发全社会的恐慌。301医院一条广告称，2005年中共启动了980亿首长健康工程，延寿目标是150岁。中共领导人延寿的方法就是不停地更换器官。法轮功学员成为中共980亿工程的受害者。图为301医院。
Go China AFP。
胡鑫宇案也许并不能帮助中国人看清中共政权的所有邪恶本质，但是它会帮助中国人思考自己与中共的关系，思考自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生态，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以及自己该为这些思考做点什么。在胡鑫宇案件中，中共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出的秘密绑架杀人、公开撒谎封口、道德良知和公共信用彻底沦丧的邪恶面目，将使中共政权在民众心中彻底丧失合法性。随着胡鑫宇案被中国民众持续的关注，随着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深度曝光，抛弃中共的底层社会浪潮将不可避免地持续爆发，这股对共产政权的离心力，如同切尔诺贝利事件那样，将成为解体中共的加速器。转载自新纪元。责任编辑：连淑华。